大圆满前行，普贤上师言教，华智仁波切著，所达吉堪布译。本节讲述轮回过患中分别思维六道各自痛苦的第四部分，人类之苦，书其对应114页至125页。分别思维六道各自痛苦之四，人类之苦。人类之苦分二：一、三大根本苦；二、八支分苦。三大根本苦分三：一、变苦；二、苦苦；三、行苦。一、变苦。现在的人们所拥有的片刻快乐也是瞬息万变，可以说转眼间就会变成痛苦。比如说，本来食用对身体有利的饮食以后，正当觉得吃饱喝足、心情愉快的时候，没想到胃肠里生了寄生虫，突然染上了严重的浪踏病，痛苦不堪。正当快快乐乐的时候，忽然间怨敌赶走了家畜，大火烧毁了房屋，病魔缠身，或者听到别人的恶语重伤等等，顷刻之间就会乐极生悲。从这一点来说，在这个生死轮回中，表面拥有的安乐、幸福、名誉，其实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恒常性、稳固性，终究离不开痛苦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对轮回生起厌恶之心。二、苦苦。所谓的苦苦，是指前面的痛苦还没有烟消云散，后面的打击又接踵而至，可以说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比如说，麻风病还没有痊愈，又生毒痈；毒痈还没有好转，又生疮；父亲不幸逝世，紧接着母亲又撒手离去。被怨敌抢劫一空，又加上心爱之人命归黄泉。在这个轮回中，无论是生在任何地方，都唯有以苦上加苦而消磨时光，连一刹那安安稳稳、快快乐乐的机会也没有。三、行苦。现在我们这些自以为安乐的人们，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亲身受苦，但实际上也绝没有摆脱痛苦之因。比如吃饭、穿衣、住房、受用、装饰、设宴等等，这一切都可能成为造罪业的因，所作所为完全是罪恶的伪装，这一切的后果无疑就是痛苦。下面我们就以茶叶与糌粑为例来说明这一道理。茶叶是旱地生长的一种植物，在播种、剪叶等一系列的过程中，杀死的众生数也数不清。从康定以下，依靠人力运上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需要携带重达62卡的分量。人们将大茶顶在头上运来，以至于前额的皮肤被磨得一干二净，甚至到了白骨清晰可见的程度，他们仍然还在不停地运送。从康定以上，依靠偏牛、牦牛、骡子等驮运上来的时候，所有牲口都是腹背创伤、毛脱皮烂等，不仅在运输过程中人畜要感受这般令人无法想象的意识痛苦，而且在经销茶叶的时候，买卖双方都是通过弥天大谎、不顾廉耻、发誓赌咒、背信弃义等欺骗手段，或大吵大闹来销售的。这些商品基本上都是用绵羊毛和羊羔皮来兑换的。这些绵羊毛也是一样，夏季时 每一只羊的身上，虱子及吸血虫等寒生，与它的羊毛数量不相上下。当人们用剪刀剪羊毛时，这些寒生大多数断头断腰，内脏脱出而亡命，剩下来的也是与羊毛搅在一起，憋得喘不过气，当然最后也只有死路一条。羊羔皮也不例外，小羊羔刚刚出生，猪根圆满具足，并有了苦乐的感受，身体正在发育成长，刚刚感受到生存的快乐之时，就立即被宰杀了。虽然是愚昧无知的畜生，也同样渴望生存，畏惧死亡，害怕遭受气息分解的痛苦。遭杀的小羊羔的母亲就像死了独子的慈母一样悲痛欲绝，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亲眼目睹的事实。只要稍微思索一下诸如此类的商品买卖，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，仅仅是喝一口茶也已成了恶趣的因。再来说一说糌粑，在最初开垦田地期间，地上的所有虫类被活活埋到地下，地下的所有昆虫被翻到地面上来，耕牛不论走到哪里，随之而来的乌鸦、鸟雀等都会跟在后面不停地啄食着小虫。当灌溉田地的时候，水里所有的寒生干涸而死，旱地上所有的寒生溺水而亡。到播种、收割与冲磨等时，所杀的寒生也不可胜数。如果想到这些，我们吃糌粑就如同在吃虫蝇粉末一样。有的人可能认为，被称为三白三甜的酥油和牛奶等，该是无罪清净的食物吧。但事实并不是这样，大多数小羊羔和牛犊被杀，未被杀的刚刚生下来，也很难吃到一口甘甜的母乳。主人用绳子将它拴在桩子上，行走的时候，两个牛犊互相连在一起，吃一口母奶的权利也被剥夺了。而主人则从牛奶中提炼出酥油，本来母亲身体的精华是孩子生命的源泉，牛奶被夺走以后，牛犊处于不死不活的地步。虽是体魄健壮的母牛，因主人日日抽取其身体的精华，到了春季时，它们从卧处爬也爬不起来，已是筋疲力尽，奄奄一息。大多数牛犊、羊羔也因饥饿而死，侥幸活下来的那些也是干瘪羸弱，四肢萎缩，步履艰难，濒临死亡，成了剥炒棍头一样。可以想象，现在我们认为幸福的所有事物，包括口中吃的、身上穿的一切财物、食品、受用，都唯一是通过造罪业才得来的，这一切一切的果报，最终必将要感受漫漫无边的恶趣痛苦。因此说，现在一切表面的快乐，都是行苦的本性。二，八支分苦分八：一、生苦；二、老苦；三、病苦；四、死苦；五、怨憎会苦；六、爱别离苦；七、求不得苦；八、不欲临苦。一、生苦。南赡部洲的人们大多数是胎生的，终因寻香的神识进入父母的精血中间，逐步形成凝酪、磨泡、血肉、坚肉和肢节，体验助胎的痛苦。那么到底人在助胎时有什么痛苦呢？到了枝枝节节、诸根都齐全的时候，胎儿会觉得母胎里非常狭窄，臭气扑鼻，漆黑一片，仿佛感到了关在监狱里的痛苦。 当母亲吃热的饮食时，胎儿会像置身火里烧灼一样的痛苦，母亲食用凉的饮食又会给她带来浸在冷水中一样的痛苦。母亲睡觉之际，她感到如同被大山压着一样的痛苦。母亲饱足的时候，她又觉得像夹在山崖间一样痛苦。母亲饥饿的时候，她会有如堕入万丈深渊般的痛苦。母亲在行住活动的时候，她也觉得像被狂风席卷一样的痛苦。就这样，助胎月数圆满以后，紧接着就面临出生的时刻。人在出胎降生时，由于三有夜风的吹动，致使头足倒转，也就是大头朝下，当通过产门时，好似被一个大力士拉着脚拽出来，摔在墙壁上一样痛苦。从经过整个盆腔中间出来的过程中，就好像通过铁斧头上的铁孔一样痛苦。如果母亲产门过于狭窄而生不下来，也许就这样惨死在母亲的肚子里，或者母子二人同归于尽。就算侥幸没有送命，但也已经感受到了接近死亡的痛苦。莲花生大士曾经形象地说，母子二人终因迈半步，母除颌骨，与骨皆分裂。婴儿生下来之后，被放在垫子上，这时他觉得像落到了荆棘丛中一样。当护士剥脱背上的胎膜时，他又觉得似乎活活剥皮一般。在擦拭他身上的不净物时，也感受好像在用荆棘鞭子抽打自己。当母亲满怀慈爱将他抱在怀里的时候，他反而觉得像雏鸡被药鹰叼捉一样的痛苦。当他在头顶屠夫酥油时，犹如被捆绑起来丢进坑里一样。当把他放在睡床上时，他感到沉溺在粪尿里一样。当然，作为婴儿，不管是饥饿、口渴、疼痛还是苦恼，他也只能是嗷嗷啼哭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昔日的婴儿也在不断地发育成长。当到韶华之年，表面看起来青春美满，但实际上人的生命在一天天的缩短，正一步步地走向死亡。今生尘世的一切琐事没完没了，就好像水面的波纹一样此起彼伏，不断涌现，而且这一切也都是与罪业紧密相连，结果也只能成为恶趣之音罢了。二，劳苦。轮回的事情无有实质性可言，也始终没有一个完结的时候。正在吃喝玩乐享受生活之中，不知不觉就已感受到了衰老的痛苦。人到了垂暮之年，周身体力逐渐衰退，再香再好的食品也消化不了，眼根视力减退，老眼昏花，根本看不到远处的景物或细小的物体。耳根衰退，无论别人说话声音大小都听不清楚。舌根衰退，品尝不出饮食的味道，而且说起话来也是口齿不清。一根衰弱，神志不清，非常健忘，总是昏昏沉沉。口中原有的两排牙齿脱落，嚼不动坚硬的食物，说起话来吞吞吐吐。体温失调，衣服稍微有些单薄，便会感觉冷得要命。支撑力下降，实在无法承受沉重的衣服。虽然他们渴望玉庙受用，怎奈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由于身体的风脉衰退，而造成承受力、忍耐力极其薄弱，经常受到众人的欺辱，感到万分绝望，徒生苦恼。 因为身体的四大紊乱，又要遭受百病迎身、多重损脑的折磨，行住坐卧、活动活动也是气喘吁吁，感到困难重重。米拉日巴尊者说，拔出木桩之起势，敲桌小鸟之走势，重物落地之坐势，倘若具足此三时，祖母身衰，心亦败，外皮急剧诸皱纹，内湿血肉现凹凸，吃哑盲聋，静迷乱，倘若具足此三时，祖母视线愤怒母，身着沉重蓝缕衣，口噤冰冷浑浊石，睡处四层皮垫褥，倘若具足此三时，人狗践踏似正事。正如尊者所形容的那样，年事已高的老人站起来的时候，不能自然而然立即起来，必须要两手撑地，那姿势简直就像从坚硬的大地中拔出木桩一样。行走的时候也是弯腰低头，双足不能速起速落，慢慢腾腾蹒跚而行，的确就像儿童蹑手蹑脚地去捉小鸟一样。坐下的时候，由于手脚所有关节疼痛难忍，不能轻缓坐下，身体沉重落下时，如同重物坠落到大地上一样。由于体肉几乎耗尽，皮膜聚集，几乎每一位老年人的身上、脸上都是沟壑纵横，布满皱纹，体内的血肉减少，使得骨节暴露无遗，牙腮骨、关节头也全都突出在外，意念减退，已到了如痴如哑、如盲如聋的地步，内心也始终处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，全身体力衰退，想要梳妆打扮的念头已经消失，以至于穿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、沉甸甸的，吃的饮食也是残羹剩饭，再加上舌的功能丧失，感觉所有的食物都是冷冰冰、脏兮兮。由于身体沉重，无论怎样都感到不舒适，即便四周都有依靠物，也不能经常从床上起来。人到了这时候，外面的幻身老朽不堪，里面的意识完全颓败，这该有多么的痛苦。昔日的容颜美貌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皮肤上皱纹累累，显然已视现了丑陋愤怒母的形象。即使众人百般欺辱，在他头上跨来跨去，也站不起来了，真好似无有净垢分别的证悟者一样。因为实在承受不了这种衰老的痛苦，所以他们希望尽快死去。但是实际上，所有的老人都非常害怕面临死亡，诸如此类。这种劳苦其实也相当于恶趣众生的痛苦了。三，病苦。人的这个身体本是四大组合的性质，当四大不调时，必然遭受风、胆、涎等各种各样疾病的折磨而苦恼万状。就算是精力充沛、容光焕发、神采奕奕、精明强干的壮年人，可是一旦不幸染上疾患，也会像被石头击中的鸟雀一样身衰力竭、无精打采，甚至卧床不起，身体稍作运动也很困难。如果问他，你哪里痛啊，他连迅速回答的能力都没有，讲起话来也是有气无力，睡眠时辗转反侧，如何躺卧也没有一个舒适的时候，夜不成眠，而且觉得白天晚上都极其漫长，简直度日如年。食欲不振，不想吃，不想喝， 虽然一百个不情愿，可万般无奈，还是要品尝又苦又涩的药味，以及放血火灸的针灸等痛苦。想到依靠这场大病，死亡可能会突如其来，于是心惊胆战。由于遭到魔障或恶缘的牵制，使得身心无法自主，那真是迷乱中的迷乱。也有因此而自寻短见、自杀身亡的。如果患了麻风或脑出血之类的重症，活着几乎和死了没有什么两样，被逐出人群，自己也将自己看成行尸走肉。总而言之，病情严重的患者连生活都不能自理，暴躁易怒，动不动就大发雷霆，对别人所做的一切事都看不顺眼，性格也比以前要固执得多。如果病期过长，护理的人也不能一如既往的耐心照顾。身为病人，时刻遭受着疾患折磨而万分痛苦。四，死苦。人到了临终之时，躺在床上不知起身，见到饮食也无动于衷，遭受死亡的摧残而郁郁寡欢，闷闷不乐，丧失了以往英勇无畏的胆识与不可一世的傲慢，等候在前的就是迷乱的显现。已到了大限来临之际，尽管亲朋友人在四周团团围绕，可是也不可能延缓他的死期。这时候只有死者独自一人感受气息分解的痛苦，纵然拥有不可估量的财产眷属，也无法带走一分一文、一人一仆。虽然心中对此难割难舍，但是他们也不可能随身而行。当回忆往日所造的恶业，实在是痛心疾首，想到恶趣的苦难而又异常恐惧，死亡这么突然的到来，那么令人措手不及，当然会感到满目凄凉。生存的景象就这样化为泡影，怎么能令人不感到绝望、惶惶不安？如果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他在弥留之际回想起以前所造的罪业而害怕堕落恶趣，回想自己自由自在的时候没有修成对临终有利的正法，真是追悔莫及，心里说不出的刺痛，禁不住手抓胸口，结果就在胸前留下深深的指甲印痕中完结了一生。如米拉日巴尊者说，若见罪人死亡时未是因果善知识，人在奄奄一息的时刻，恶趣的使者已经来到面前，所有景象都十分恐怖，一切感受都为生痛苦，身体的四大内收，呼吸窘迫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肢体颤抖，意识迷乱，白眼上翻，直直不动。这时候说明已经离开了人间。随着阎罗使者的到来，中阴的境界全然呈现，那时才真是无依无护，孤苦伶仃。就这样赤身裸体，赤手空拳地离开了人世。我们谁也不能确保这种死亡今天就绝不会临头，而在死亡时，除了正法以外，再没有其他可依仗的对象。如云，念法始从母胎生，出生之时亦死法。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不管是老是幼，死亡都可能突然降临到他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诞生到这个世界以后，就必须修持对命中有益的正法。只可惜我们在这之前并没有臆想死亡的观念，而一直在扶亲灭敌、醉生梦死中虚度时光，整日为了住宅、财产等而奔波忙碌，为了亲戚朋友等竟然以贪嗔痴蹉跎岁月， 浪费光阴，这的确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。对于以上道理，我们要深思熟虑。五，怨憎会苦。我们再来看看怨憎会苦是怎样的情形。很多人都是担心财产遇到怨敌的打劫而白天守护，夜间巡逻。大多数人为了养家糊口等，终生忙忙碌碌的度日，可结果却无济于事，一切财产受用也会意想不到的落入仇人手中。白天，土匪明目张胆的抢夺；晚上，盗贼偷偷摸摸的窃取；有时豺狼猛兽等会不期而至，恣意糟蹋，弄得一片狼藉。总之，无论何等的富裕，都同样免不了给人带来积累、守护、增长等无穷无尽的痛苦。诚如户主龙树所说，积财守财增财皆为苦，应知财为无边祸根源。又如米拉日巴尊者所说，财出自乐他羡慕，虽有许多不知足，终被吝啬结束富，不舍用于善方面，乃为着魔之根源。自己积累他人用，最后才为送命魔，希求敌财刺痛心，应断轮回之诱饵，魔之财富我不求。一个人他拥有多少财产，就会有与之同等的痛苦。例如拥有一匹马的主人也会担心他被敌抢走、被贼偷走、草料不足等等，而整天顾虑重重。虽然只有一匹马，却给自己增添了许许多多的苦恼。同样，拥有一只羊也会有一只羊的苦楚，甚至仅仅有一条茶叶也必定会有一条茶叶的痛苦。如云，若无财产远离敌。假设一个人清贫如洗，那么他绝不会有仇敌的骚扰，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快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追随往昔出世的诸佛圣者前辈的足迹，根除对财产受用的贪执，像鸟雀寻找当天食物一样，无牵无挂的唯一修持正法。对此以上道理，我们要认真思维，反复观修。六，爱别离苦。流转世间的一切众生，都是对自方爱恋有加，对他方恨之入骨，明显堕入亲戚、朋友、眷属的包围之中，结果为了他们而受尽苦难。实际上，亲戚朋友之间暂时相聚，也同样是无常离别的本性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亲人离开人世，或者流离失所、沦落他乡，或者被怨敌逼得走投无路，自己甚至比受害者本人还痛苦。特别是身为父母双亲，都十分慈爱怜悯子女，一会儿担心他挨冻受凉，一会儿顾及他饿了渴了，一会儿又忧虑他生病死亡。如果是宝贝儿子或女儿生病，他们宁愿以自己死去的代价来换取子女的健康。他们挥之不去的唯一心事就是子女，总是为了孩子而劳心费神，含辛茹苦。同样，如果与亲友之间情谊缠绵，势必也要感受与他别离的忧苦。然而，我们如果认认真真加以观察，就会发现，亲人也不一定是真正亲。父母等虽然自以为对孩子情深意切，甚为慈爱，可是这种慈爱的方式其实完全是颠倒的，最终只能是坑害了他们。 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想想，儿子小的时候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父母亲为他们做好所有的事情，到了成家立业之时，又为他迎娶作为终身伴侣的妻子，这实际是把他们捆缚在轮回的绳索上，并教给他们如何制服敌人，如何扶助亲友，如何发家致富等等作恶的方法。这无疑会导致他们无法从恶趣深渊中获得解脱，恐怕再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坑害了。子女们又是怎样对待亲生父母的呢？最初吸取父母身体的精华，中间抢夺他们口中的饮食，最后夺取他们手中的财产。父母再怎么疼爱儿女，他们反过来却与父母作对。父母双亲将毕生不顾千辛万苦，不顾罪大恶极，不顾臭名远扬而积累下来的所有财富，毫不吝惜地全部给予了子女。可是他们却无有一点一滴的感激之情，就算只是给了一个普通人一把茶叶，他也会喜不自禁地连连道谢。可是哪怕给了自己儿子50两银板，他也满不在乎，觉得这没什么，还认为我自己父母的财物由我本人来享用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而且兄弟姐妹之间也常常为了自己能得到财产而你争我夺，互不相让。就算父母给了他们，也没有答谢之意。即使父母以倾囊相送，可是子女却一要再要，甚至父母的念珠里有一颗计数用的精致珍珠，他们也是死皮赖脸的要走。如果是贤惠善良的女儿，也将成为别人家的荣耀，对自己方面也起不到什么作用。如果是恶劣的女儿，就是返回家中使家人痛苦。其他的亲戚也不例外，当自己财力十足，幸福美满的时候，所有的人把你看成神仙一样，竭尽全力帮助你，利济你，明明不需要，他们也会主动将饮食财产送上门来。一旦自己身败名裂，即便没有做一丝一毫的错事，也会受到仇人一样的待遇。诚心利益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恩将仇报。由此可见，子女、亲友等无有丝毫实力。正如米拉日巴尊者所说，子出越义如天子，慈悯之心难形容，中间过分催索债，虽失一切无月食。别人之女迎入内，大恩父母逐出外，父亲呼唤不答复，母亲呼唤不应声，后成冷淡之邻居。勾结脚者造恶业，自生怨敌，刺痛心，应断轮回之爬绳，世间子孙我不求。又说，女出孝言如仙童，掠夺财宝聚大利，中间讨债无尽头，付钱公开索要走，母前暗地偷偷带，施给不知报恩德，嗔恨大恩之父母，后成红面罗刹女。若善他人之荣耀，若恶自己祸害缘，祸害魔女刺痛心，断除无绝之忧愁，祸根之女我不求。并再一次指出，亲友初遇见欢颜，密切来往漫山谷，中间酒肉如还债，送他一次还一度，后成贪嗔争吵因，恶有送因刺痛心，舍弃乐食之时有，世间亲友我不求。七，求不得苦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幸福快乐， 可是几乎谁也不能如愿以偿。有的人为了舒适安乐而建造房屋，可没想到房屋倒塌，自己丧命。有的人为了充饥果腹而享用饮食，结果却染上疾疫，危及生命。有的人为了获取胜利而奔赴战场，结果一命呜呼。有的人为了谋求利润而拼命经营，结果被仇人毁得倾家荡产，沦为乞丐等等。虽然人们为了今生的幸福受用得到满足而尽心尽力勤勤恳恳地劳作，但是如果没有前世的福德因缘，甚至解决暂时的温饱也成问题，不仅自讨苦吃，而且连累他人，到头来所得到的只是堕入恶趣深渊，无法解脱。所以古大德说，勤劳如山王，不及积微福。无有终止的轮回琐事究竟有什么用呢？从无始以来直到现在，很多人将全部精力都放在这些轮回琐事上面，可结果呢，只是痛苦而已。以前为了今生俗世的目标，大多数人的上半生与下半生都在百般努力，如果把这份辛勤努力用在修持正法上，恐怕现在已经成就佛果了。即使没有成佛，也绝不至于再度感受恶趣的痛苦。我们心中要这样想，如今已经知道弃恶从善的分界，此时此刻千万不能再将精力放在承办没完没了的轮回琐事上了，一定要修持真实的正法。八，不欲临苦。我们可以肯定，希望自己受苦受难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也没有，但是不愿意也要感受。比如说以往昔的业力所感成为国王的臣民、富翁的奴仆等那些人，他们完全是身不由己，不愿意也必然受主人们的控制，哪怕仅仅犯了微不足道的错误，也会大难临头，措手无策。即使当下被带到刑场，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去，根本逃脱不了。以此为例，我们就能明白所谓的不欲临苦。如全知无垢光尊者说，家人亲友虽欲恒不离，相依相伴然却定别离。美妙住宅虽欲恒不离，长久居住然却定离去。幸福受用虽欲恒不离，长久享受然却定舍弃。侠满人身虽欲恒不离，长久流逝然却定死亡。贤善上师虽欲恒不离，听受正法然却定别离。善良道友虽欲恒不离，和睦相处然却定分离。今起该披精进之铠甲，意志无离大乐之宝舟。于诸生身厌离道友前，无有正法岂人我劝勉。只有自己往昔积德的善因，才能出生财产受用、幸福名誉等的果。如果有了这样的因，那么善果不求自得。相反，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因，那么就算是再怎样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非但不会如愿以偿，反会适得其反，遭遇不幸。所以我们应当依靠知足少欲这一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宝。如果我们没有集中精力修行正法，入了佛门之后还是忙碌今生尘世间的琐事，那只能使自我痛苦，受到圣者呵责。米拉日巴尊者说，本来佛陀世间主，为催八风说诸法，如今自许诸智者，岂非八法反增长。如来护持诸戒律，为断俗事而宣说，如今持戒诸尊者，岂非琐事反增多。往昔僧人之威仪，未断亲属佛宣说， 如今僧人诸威仪，岂非过分故情面？总之若未念死亡，修持正法徒劳矣。总的来说，四大不周世界的人类都无有安乐可言，尤其是我们这些生在南赡不周的人们，如今正处在五浊恶世，没有一丝一毫安乐的时候，唯有感受痛苦。年复一年，月复一月，日复一日，朝朝暮暮，转瞬即逝，时事越来越污浊，结识越来越恶劣，佛法越来越衰败，众生的幸福逐渐减灭低劣。想到这些，伤感之情就会油然而生。再者说，南赡部洲是业力的地方，一切闲劣、苦乐、凶吉、善恶、高低、法与非法等都是不一定的。通过审视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目共睹的这些事实，自相续必然会进行取舍。全知上师无垢光尊者说，有时观察自现之顺缘，了知自现觉受现住伴；有时观察有害之逆缘，即是断除迷执大要点；有时观察道友他上师，了知闲劣促进自实修；有时观察四大之幻变，了知心性之中无勤作；有时观察自净见住财，了知如幻遣除迷现执；有时观察他人眷属财，生起悲心断除轮回贪；总之于诸种种显现法，观察自性摧毁迷实执。我们要依照尊者所说而实地修行。